妙法莲花经，诸位法师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72面，我们看丑三的名未来义务。那么这一科是讲到如来受量品啊，也就是本门的正中分啊。我这当中呢讲到一个重要的观念啊，是说啊，十方诸佛度化众生的方法有很多，因为看他可以现佛身啊，就是32相80种好放大光明的佛身，他也可以现菩萨身啊，比方说观世音菩萨他现出的这个依兰观音啊，或者送子观音等等。那么他也可以现一般的凡夫身乃至于畜生道的身，只要能够有利益众生的菩萨是可以在十法界现身来度化众生。那么这个是方法，就多元化的所谓的普门示现。但是十方众生度化众生的模式，那就是共同的，只有一个模式而已啊。在《如量说乱品》里面讲到佛陀度化众生的模式啊，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叫做机感现行，第二个叫做说法教化，就是这两个模式而已啊。那么首先我们谈机感现行。那么十方之佛之所以成佛啊，主要是证得法身啊，清净法身。但清净法身它不能够直接度化众生，因为法身是无相的，所以我们凡夫呢不能用六根来跟他接触，就是我们不能见闻觉知啊。所以佛陀度化众生必须怎么样呢？从本垂机，从法身而转成应化身的模式，才有办法跟我们能够互相的接触，那么共同的生活，那么从中间来教化我。那么佛陀从法身转成应化身啊，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要机感，你要用你的善根去感应他现身。佛陀不能主动现身，十方诸佛都是一样，没有一个佛陀能够主动的去教化众生，不可以，他只能够怎么样，被动的配合，被动的配合啊。那么什么因缘能够去感应佛陀现身呢？按照经典里面的说法，就是你的皈依的善根，就日常生活当中你的功课当中有没有把三皈依放在你的定课里面，比方说深夜的礼拜、口业的称名、意业的恭敬皈依等等。如果你内心当中在日常功课当中没有把拜佛念佛还有对佛陀的皈依放在功课，那从这个因缘法来推论呢、啊，你未来见佛的机会就很少很少了。除非你前生修得很好，因为你今生没有栽培这种见佛的机感。所以你能够判断你未来有没有可能跟佛接触，就是你皈依的善根，这第一个。第二个，你未来的因缘能不能够跟佛陀啊说法教化？比方说我们生长在末法时代，我们没有见佛的因缘，但是我们可以跟佛法接触啊。那么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善根啊，叫做出世的善根。你是不是过去生有栽培这种闻思的智慧，而有出离心跟菩提心的善根？那么这种出世的善根如果套到净土中，那就是往生的善根了啊，就是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其实愿离娑婆心求极乐跟我们一般说的出离心菩提心是相合的，它也是为了了生死，为了成佛而往生，所以这两个是相合的啊。所以在法身的不断的变现教化众生当中有两个重点，第一个 你是否能够见佛，第二个你是否能够闻法，而这两个佛陀是不得自在的，就是你自己的善根决定的啊。你有皈依的善根，招感见佛，你有这个出世的善根，你招感能够闻法，你两个都记住，恭喜你，你又能够见佛又能够闻法，生长在正法时代。那么整个如来受量品就是在讲佛陀怎么度化众生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对我们净土宗是格外重要，因为每一个人一辈子当中都念了很多佛号，等临命终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结果出来。你看有些人念一辈子佛，到临终的时候他既没有见佛也没有闻法，当然也不可能往生。但是有些人甚至于到临命终的时候才开始醒悟学佛，那他就是念十句佛号，佛陀就现前为他开导，把他接走。诸位，同一句佛号产生不同的效果，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佛陀本身，佛陀是月亮平等的照耀大地，但是关键是千江有水千江也，你的水必须平静，这个月亮才会浮现的。所以诸位，我们很多人在临终的时候都想要佛陀现前，但是因为没办法掌握佛陀现身的模式，就是他的模式很简单，就是你要用你的善根去感应佛陀，你不能用你的六根去追求佛陀。所以一个人临命终的时候啊，你看他会不会往生啊，很简单，你看他的六根有没有收摄。因为这个人临命终的时候啊，东张西望，就是整天打妄想，他观想佛陀什么时候来，这个人大概就是不会往生。因为你违背了佛陀现身的模式，你没有安住你的善根，安住在你的攀缘心，而启动六根，这个是见佛的大忌。一个人会见佛，只有安住你的皈依，你对佛陀有强大的信心，你相信佛陀可以救拔你，这个种信心。第二个，有往生的愿力，这种出离心菩提心的善根。那么你今天以善根力来念佛，那就是藕益大师说的嘛，一念相应一念佛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所以诸位，我们今天从如来受量品能够很正确的知道十方诸佛没有一尊佛是例外的，他会现身会为你说法，那就是因为机感而现行，也因为机感而说法，就是因为你善根成就了，佛陀才会现身跟你说法的啊，否则佛陀的心是平等啊，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必须清楚的。佛陀为什么度化某一个人，而另外一个佛陀没有接引另外一个人，那么这个地方都是有一定的模式的，那这是我们这个课要学习的地方啊。好，我们看经文。那么经文当中呢，前面讲到佛陀成就法身以后，法身是常住的，但是法身不能直接度化众生啊，他必须要透过应化身，所以有这个应化身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的应化啊，三世的应化。那么前面讲到过去是，讲到现在是，现在讲到未来是，佛陀是怎么度化众生啊。这一下分两科，先看隐一的证明非灭刹灭以意未来啊。好，看经文。
如是，我成佛以来甚大久远，寿命无量阿僧祇劫，常住不灭。诸善男子，我本行菩萨道，所成寿命今犹未尽，复被上述。然今非时灭度，而便畅言当取灭度，如来以是方便教化众生。
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说非灭刹灭，佛陀在不需要灭度的情况之下，他必须要事先灭度，为什么呢？为了这样子来使令众生啊，种下一个得度的因缘。好，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看经文。如是，我成佛以来甚大久远。这个如是就是正如前面佛陀所说的，我成佛以来已经经过无量无边阿僧祇劫的这个结束，而且这个结束是怎么样？ 常住不灭的，就是指的是法身啊。所以你一个人一旦成就法身，那就一德永德，就是法身证了以后啊，你就不可能再退转退失了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就可以解释佛陀的寿命了。诸善男子，我本行菩萨道，所成寿命今犹未尽。这个地方是己因以况果，从因地来说呢，我初证法身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法报身的寿命到现在都没有穷尽、你看佛陀成佛以来到现在，他从来这个法身没有断过。那么初地的法，初住原教初住的法身尚且是无量寿，何况是现在的释迦牟尼佛呢？啊，就是说佛陀讲他过去最初成佛的时候，那个寿命到现在都没有停止过，那他以后呢？那以后更不可能停止了，因为他不断的修学，他的法身啊，不断的品味增上，到现在是圆满的佛陀啊。所以现在的释迦牟尼佛，那更是佛寿无量。那么既然佛寿无量，为什么佛陀在今生示现的时候80岁要公开的宣布我要灭度呢？因为佛陀以这个灭度的方便来教化众生。这段经文就是说啊，既然佛陀的寿命是无可限量的，你法身是根本嘛，那你应化身是基本嘛，你法身的寿命是可以加持应化身嘛，那么你佛寿无，你法身的无量，你也可以加持应化身，让他相续的度化众生，你不必视线死亡嘛。那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因为你不视线死亡啊，对众生没有好处。你佛陀必须要视线死亡，才能够让众生的未来有一个得度的因缘。所以佛陀度化众生是长期的规划，但不是你今生度化完就算了啊，他会知道什么时候该走了，什么时候该继续待下去啊。那么他的这种谴责离开呢，其实对大家的未来是有好处的啊。为什么有好处呢？下一段说明啊。我们看引二，是虚谄灭之意，分两段看卯意的不灭有损。看经文，
所以者何？若火久住于世，薄德之人不种善根，贫穷下贱，贪着五欲，入于异想，妄见网通，若见如来常在不灭，遍体交资，而怀厌怠，不能生难遭之想，恭敬之心。
那么佛陀为什么视线灭度呢？他解释一个道理说，假设佛陀的应化身啊，久住世间，按照大毗婆沙论的说法，今生的释迦牟尼佛就是在2500多年前在印度示现的释迦牟尼佛，他的正常寿命是120岁，按照因缘法是120岁，但是他80岁入灭，也就是说佛陀提前40年入灭，没有在正常的因缘里面入灭啊，因为正常是120岁，他提前40岁。那么为什么佛陀这样做呢？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因为博德之人啊，就是佛陀出现，当然有当机众，就是当机众是谁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两种善根啊，有皈依的善根，有出世的善根，这是佛陀真正招感佛陀出世的当机众。但是有些随缘众，他可能只有具足皈依，但是没有出世的善根，就随缘众啊，他也有幸生长在佛陀的时代。那么这些人，这种善根福德比较浅薄的人啊，如果看到佛陀长久住世啊，就产生两种过失。第一个，那就不种善根，贫穷下贱，贪想佛陀的寿命比我还久，所以我有生之年我都会看到佛陀。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心生轻慢啊，他就不能珍惜跟佛陀学佛的因缘了，所以就慢慢慢慢，时间长了以后呢，就松散懈怠，就不再栽培善根了。那么不再栽培善根，也不再修福了，所以来生呢，就遭感贫穷下贱的果报。所以佛陀的注释对他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使令他堕落，这第一个。 第二个，贪着五欲入于意想妄见之中。前面讲到懈怠，这一下更严重，就是有些人呢、啊，他看到佛陀长久住世啊，他有恃无恐啊，他心想反正佛陀经常存在嘛，啊，佛陀可以随时摄受于我，然后呢，然后就放纵自己心内心的欲望啊，就开始落入于自己的我见常见的妄想当中，他有恃无恐啊，所以佛陀看到这种情况啊，就是说啊，因此啊，众生如果常见到如来常住不灭啊，长久在世啊，产生骄，骄就是轻慢，智就是放逸，而对佛法的修学呢，产生怨见懈怠，不能生燃烧之想、恭敬之心，那么佛陀的注视对他有害无益啊。所以这个佛陀的出世是这样啊，重点不在时间了、啊。重点是佛陀啊，他的判断就是他度化的因缘是不是已经穷尽了。所以你看佛陀灭度只有一个理由会灭度，只有一种理由会灭度啊，就是其可度者皆悉已度，其未度者皆悉已作得度因缘。佛陀在观察众生因缘当中啊，他觉得当机众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阿难尊者，这些正式招感他出世的这些众生都已经度化了，那剩下的呢也成就未来得度的因缘，所以佛则选择入灭，因为住世无益。所以佛陀弘法呢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利生啊。他发觉他在住世的时候对众生有害无益啊，啊，让众生产生轻慢，让众生产生的放逸，那么佛陀选择入灭啊，这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不灭有损啊。而我们看毛二，那不但是有损，那不灭有损，但是佛陀入灭啊，其实是有利益的，不但是减少过失，还有利益的啊。我们看佛陀入灭啊，提前入灭有什么好处？看经文，
是故如来以方便说，比丘当知，诸佛出世难可值遇，所以者何？诸薄德人过无量百千万亿劫，或有见佛或不见者，以此是故，我作是言，诸比丘，如来难可得见，此众生等闻如是语，必当生于难遭之想，心怀恋慕，可养于佛，便种善根，是故如来虽不使灭，而言灭度。
那么因此如来以善巧方便说，比丘当知，诸佛出世难可值遇。那么佛陀以灭度呢来使令这个地方指比丘啊，其实是泛指整个四众弟子啊，就是说佛陀以入灭来昭告四众弟子啊，佛陀能够成就一起的应化身啊，是稀有难得。因为一般善根福德比较浅薄人啊，他即使过了百千万亿劫的时间，有些人可以见佛，有些人还是没办法见佛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佛陀应化就所有道人可以见到佛陀，你不要说释迦牟尼佛那一起应化了，印度有9亿人啊，三分之一人有见佛，三分之一人没有见到佛陀，只有听过佛陀的这个名号，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见过佛陀，也没有听过佛陀名号，就当没有这个佛陀出生一样。所以这个地方是佛陀强调什么呢？见佛闻法是稀有难得啊，在这佛陀要入灭就视现无常的道理啊。所以佛陀用入灭用以身来说法，就是说佛陀的入灭就是告诉诸比丘啊，如来难可得见。那么如此一来呢，众生听到这样的话呢，知道佛陀入灭呢，内心开始对见佛无法生难遭遇之想，而对佛陀的功德啊，心怀念慕，可养于佛，对佛陀开始皈依恭敬。那么这种皈依恭敬的心生起来，好了，这就是佛陀的本意了，遍种善根。 因为能够召感佛陀出世，正是这种皈依的善根，而佛陀长久住世，这种善根他生不起来啊。所以就是因为这种因缘，而使令佛陀的入灭啊，使令众生的内心啊产生心怀念慕可养于佛，那么这样子就种下一个未来见佛的善根。所以如来虽然法身报身永远常在，但是应化身必须要不断的示现出生，不断的示现入灭，就这个道理啊，就是一起应化结束以后，有些人已经度到不能进步了，那么佛陀在入灭一下对他产生一定的加持啊。这个地方是说一个道理，就是说佛法修学啊，你的内心啊的活动啊是根本，叫心为业主啊。虽然说诶也不对啊，佛陀经常在就带大家带弟子们做功课啊啊，那么佛陀的威力威德力昭告一生，大家会跟着佛陀去打坐诵经嘛，这不是挺好吗？没有用，心不在这里。就是你做功课也好，你打坐也好，你虽然形式上跟佛陀在一起，但是你内心呢心怀交织而生你怨倦。凡夫世界啊，凡夫有些人善根强，他可以相续的长时间的修行，就这种人他招感的佛陀寿命会特别长啊。那么一般的初心菩萨，初心的凡夫啊，他修行一段时间以后啊，他就懈怠了。尤其是资粮位外凡位的菩萨更明显，因为他善根里面有烦恼，那凡夫是真妄合合啊。所以佛陀的适当的时间入灭啊，会激发他们啊心怀念慕可养于佛啊。虽然今生佛陀度灭度了，但是对未来来说啊，他容易再一次见到佛陀啊。所以这个佛陀选择入灭的道理就在这里啊，就是变种善根啊，种下未来得度的善根啊。我们看此二的总结不去啊，看经文。
有善男子，诸佛如来法皆如是，为度众生皆实不虚。
那么这一段就总结前面的三四一五，就是说六善男子，十方世界的诸佛如来啊，法皆如是。十方诸佛度化众生的方法有很多啊，他可以现佛身、现菩萨身、现凡夫身、现畜生身都可以，但是原则只有一个，就是机感现行，机感说法，就是完全看众生的根基来调整自己是不是该现身该说法啊。所以为了度化众生所做的任何的出生乃至于做任何的灭度，对众生来说啊都是真实不虚的。这个真实不虚是什么？能够使众生得到真实的利益啊，就是真实的不虚的啊。所以这个机感现身、机感现、机感说法，简单就是的，有机应化，无机道也啊。这就是佛陀为什么他必须要经常的出来，又经常的示现死亡。那么佛陀有他也就是说，你佛陀你为什么不长久住世呢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从我从2500年一直到现在都住世，我们也看得到，那该多好。未必有好处啊，因为这个产生的过失也是蛮严重的，因为你善根不具足啊。善根不具足呢，你在佛陀面前啊又懈怠又放逸，你反而容易堕落到贫穷下贱或者是妄想执着的当中啊。所以这个地方佛陀为什么要片段的方式来度化众生，就一小段一小段，诶来这边度化众生，时间到了佛陀赶紧走，再来一段再走啊。佛陀必须在众生成长过程当中啊，小段小段小段小段，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来积累众生的善根。这个就是佛陀的三世的规划，就长期的规划啊，他不急于一时的成败啊。好，这以下呢用譬喻的方式，前面用长行，这一下用譬喻的说明呢，佛陀啊这个三生的互动啊， 摩陀是怎么样从本垂机又如何摄机归本啊，这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地方分两段，我们看第一段的利欲，利欲当中呢又分两段看丑意的良医制止意，来比喻前面的三十一物。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先看隐意的眼行意，意过去意物，看经文。
譬如良医智慧聪达，明炼方药，善治重病。
那么这第一段呢，先说明这个良医啊，具足三种功德。第一个智慧通达，这个良医比喻佛陀的，这个智慧通达比喻佛陀的前十二智啊，佛陀能够内观真如有智慧，外呢能够观察十法界的因缘果报，这理观四修都很强啊。一方面能够知道万法唯是一心，也知道一心是如何延伸万法啊，这前十二智都记住。第二个明灭方药，佛陀不但有智慧，佛陀还通晓一切的大小乘的法门啊，就像是能够善解一切的药物，能够做各种的调配，各种的秘方，明炼方药。第三个善治重病，佛陀不但是知道秘方，还知道去观察众生的诸根利钝啊。那么这个名医记住这三种功德，所以说这个人基本上有足够的能力来度化一切的病，就理论上他是可以度化所有的病，他都可以治了啊。但是他真的是如此吗？未必，有些人可以有些人可以被他治好，有些人还是不可以的。那这个问题就不在医生了啊。我们看第二段。
其人多诸子息，若十二十乃至百数。
那么这个医生呢，他有很多很多的儿子，这个儿子呢分成三类。第一类呢若十，这个就是指佛陀的菩萨的弟子，他过去生栽培的菩提心空正见啊，这种大乘的善根，这第一个。第二个二十，第二类二十，二十指的二乘，啊，有出离心跟这个我空的智慧，乃至百数，这个百数就是第三类，就是一般的凡夫众生了，啊，一天到晚打妄想的凡夫众生啊，这三类的弟，他有三类的儿子啊。好，看第三段。
已有是缘，远至于果。
那么佛陀的出世，当然正式招感的就是落实跟二十，就是三乘以上的善根。才真实是佛陀招感的。而为什么人天善法呢？为什么不招感佛陀？因为人天善法供于外道，它不是佛法里面真正的不供的地方啊。那么佛陀度化以后，当机众，真正的当机众是菩萨众弟子跟二乘弟子。那么这三乘弟子都度化以后啊，那剩下的落百这些人啊，善根浅薄了，所以佛陀就暂时因为他国的因缘啊，就离开的娑婆世界到其他国度去了。就这回答是说啊，此土积浅，彼方积熟，就是娑婆世界的因缘啊，该度的佛陀已经全部度光了。就是真正召感佛陀出世那些当机众，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阿难尊者，全部被佛陀给度光。那剩下呢，这个根基浅薄，再留在这里没有好处的，所以佛陀呢就到其他世界去了啊。对，这个地方是说明了，这个医生理论上他可以治好所有人的病，你看他智慧通聪达，明炼方药，善治重病，这个医生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所有人的病都被他治好吗？没有，他把他因缘的众生度完以后，他选择离开了，因为其他的众生他没办法度了啊。这是指过去，他过去就是这样，佛陀一次一次的啊，这一次来度化了一批人，成就圣道了。那剩下的佛陀就选择先离开，这一离开的时候，哎，对其他根基浅薄人就刺激他，哎，原来佛陀也会灭度。那么这个时候佛陀讲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个道理是真的， 世界上果然是无常，连佛陀这么一个庄严的色身，32相80种好的色身，都是无常败坏，所以他体验无常，哎，种下一个未来得度的因缘。所以佛陀过去啊，一次一次在娑婆世界，就是这样度化众生的啊。时间一到，已有誓言也是提过啊，这是过去的度化。好，我们看现在的度化，现在的度化就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佛陀这一期，就2500年前在印度的这一期的八相成道啊。这个地方呢，分两段，先看第一段的感应，看经文。
诸子于后引他毒药，药发内乱，宛转于地。
那么过去佛陀来过娑婆世界，度过一些人走了。那么这些当初在跟佛陀在一起教化，广义来说呢，包括佛陀的正法、下法、末法时代。那么这些人教化以后，在佛陀离开以后啊，诸子以后引他毒药，药花梦乱，宛转一地。我这儿子在医生的父亲离开以后啊，就糟糕了，就没有人摄受了，东西就乱吃了啊，没有医生管的吧。就是疲于这个佛陀离开以后，众生开始向外攀岩，向外攀岩以后呢，就引申的内心的见思烦恼的毒药就开始发作啊。就是佛陀在的时候啊，有一定的威德力啊，大家不敢起烦恼。但是这个问题在哪里？你不敢起烦恼是佛陀威德摄受，所以很多人会以为说，哎，你看我烦恼都断了，就开始以为可以放逸。就是说你是靠外力的摄受，所以佛陀一离开以后啊，他内心的问题就原形毕露了。原来你自己没有内在的安住力、调伏力 所以这个善知识一离开以后啊，他的毒药就发作，他内心的烦恼就发作了。发作以后呢，药发闷乱，这个烦恼一旦的相续就会造业，业造久了以后就有业障啊，就障碍你了啊，就开始闷乱，就是业力的。那么业障多了以后变成怎么样？果报了，就招感生死的果报，就宛转一地啊，就这个人就失去了活动能力啊，就卧在地上。就是这个人在娑婆世界堕入轮回当中啊，从他的道业啊已经不能增上。那这样子这样讲的话，对众生是一时的伤害啊。那为什么佛陀要离开呢？一时的伤害正是他未来得度的因缘，因为他才知道自己有所不足，他才知道良医一离开以后，他内心的毒药并没有除掉，所以他就发作，最后倒在地上。而这样子的一种自我反省，正是他未来得度的因缘啊。我们看下一段就知道，看卯二的意思化，看经文。
是时其父还来归家，诸子饮毒，或是本心，或不施者，遥见其父，皆大欢喜，拜跪问讯，善安稳归。我等愚痴，误服毒药，愿见救疗，更赐受命。
那么正当这些诸子引他毒药，药发闷乱，宛转一地以后啊，这个佛陀就知道这些诸子的善根成熟了，因为他产生一种无常的危机意识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佛陀啊，就在2500多年以后啊，2500多年前呢，就再一次的回来示现八相成道。那么这个时候的诸子啊，引了毒药以后啊，出现两种情况。有一种人呢，或失本心，另外一种人不失本心。我们说失掉本性的，这个失掉本身呢，就本性就是过去生他跟佛陀在一起了，他栽培的这个智慧的善根呢非常浅薄，多分来说修福啊，当然对佛陀有皈依的心，所以他招感佛陀再一次的出行。但是他的善根浅薄的关系啊，就被烦恼完全遮蔽了，就失掉他过去内心的善根力了啊。这种善根力他只能靠佛陀在的时候来摄受，佛陀一离开以后，他善根浅薄就被烦恼蒙蔽了。另外一种人是当机众，他虽然有烦恼，但是他过去跟佛陀学习的时候栽培了深厚的善根， 虽然没有成就圣道，但是他的善根是很深厚的。所以即便他起烦恼流转生死，善根对于整个大三乘的性解不失啊。那么这两种人呢，同时遥见其父，而且同时呢皆大欢喜对佛陀顿，因为失而复来嘛，大家都非常欢喜啊。怎么个欢喜法呢？跪拜问信善安稳归，一方面深夜的跪拜，一方面口业的问讯，乃至于内心啊欢喜佛陀安稳归来啊。那就说了，我等愚痴啊，领导人家一离开以后，我们呢、啊、就被内心的烦恼毒药之所毒害啊。你现在老人家回来了，我们希望你能够就把我们再一次赐给我们寿命，这个包括了法身的智慧的寿命，也包括了福德的寿命啊，就是增长法身寿命，也增长佛陀寿命啊，就正式向佛陀请法啊。佛陀过去一生来过娑婆世界，度化了一批人啊，度完一批人走了以后啊，留下这些人啊，到了2500多年前，就是今生的这一期度化的时候啊，就剩下两种人，一种是失本心者，一个不失本心者啊。那么这两种人根本是什么？都是善，有皈依的善根，这是很重要啊。有皈依的善根，你就能够再召感佛陀的出世啊。但是有些人只有皈依的善根，他失去了智慧的善根啊。有些人智慧的善根还在啊，这个就是当机众了啊。所以同样有皈依的善根，看到佛陀呢，皆大欢喜，跪拜问讯安稳。善安稳归啊，就是身口意的恭敬可以看得出来啊。但是呢，这个结果就不同了。我们看乘二的义说法，看经文：
复见此等苦恼如是，依诸经方求好药草，色香美味皆悉具足，倒筛合合，与子令服。而作是言：此大良药，色香美味皆悉具足，汝等可服，速除苦恼，无复重患。其诸子中不失心者，见此良药色香俱好，即便服之，并尽除欲。
好，我们看经文。那么佛陀不但是现身还说法，这重点来说。那么这个良医呢，看到这些诸子啊中毒以后啊苦恼如是啊，中毒以后就发作，就卧在地上，然后他马上呢依诸经方求好药草，根据整个三圣的法门啊，就配置各种药方。这个药方有四种特色：色香美味。色指的是大小乘的戒法，因为它有形象嘛，它的身口的各种规范，这个是有形象可以去遵循的，叫做色。香呢指的大小乘的禅定，是你内心一寂静的时候啊，就像你的内心释放一种香气，这种沉香啊精油的香气会安稳，让你的内心感到安稳寂静啊，就是释放香气来安稳内心，就是指比的是禅定。味，这个味呢指的是大小乘的空性的智慧，小乘是我空，大乘是法空，当然法华境是什么？一心三观，中道的观慧啊。那么这种观慧呢，都是有法位的，能够滋养你的色身的法位啊。这个位指的是智慧，大小乘的智慧啊。那么这个美呢，就是这个大小乘的戒定慧法门呢、啊，它有解脱生死的功能，所以叫做美啊。不像外道是无意的苦恨。那么这个医生所开的药物呢，可以说是色香美味啊，皆悉具足。但它制作过程呢，导就是空，用空性的智慧来破执；筛就是假观的智慧啊，来作为一个鉴别啊。你要有假观，知道十法界因缘果报，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什么是助道，什么是障道，做一个助眼啊。那么把空性的智慧，离一切相跟假观的集一切法，把它合在一起，然后呢，这个空性当然从三乘的角度，空性是正修了，这个假观是助恨啊， 正住合行呢、啊、就放入了这个药当中啊，给这个中毒的儿子服用。那么这个父亲就说了，此大良药色香味味皆悉具足，汝等服用速除苦恼，无复重患，不但是治疗病痛，而且不会再复犯啊。那么这个时候在诸子当中呢，不失本心者见此良药色香俱好，即便服之，病除气息，病尽除矣啊。这个地方是说啊，这个现在的义务是从过去来的啊，就是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啊，他上一期也遇到佛陀，但是因为上一期上根不具足嘛，那佛陀一示现以后啊，对他们产生的刺激，所以到今生的时候，哎，上根成熟了，所以他们这一期变成当机众了啊。那么这是所谓的不失本心者啊，所以在佛陀这一世被度化的有两种人被度化，第一个根力遮亲的。善根具足烦恼清薄的，比方说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一见到佛陀七天之内证了阿罗汉果啊，这第一种根力遮亲的。第二种是根力遮重，他善根成熟了，但是他烦恼也很重，比方说央结摩罗，央结摩罗是他是发愿要杀一千人了，那杀到999人的时候，杀到没有人了，这个村庄大家都跑光了，他一想哎，还有一个人一定还在，他的母亲，就回去杀他母亲了。因为回去的时候，佛陀在中间的路上现身了，然后给他开导，把他摄受了。结果他当下就证得出果，跟佛陀出家以后啊，也证得阿罗汉果。诸位，杀了999人，背负了999人的命债，他今生照样证得阿罗汉果。所以这个人是善根不可思议啊！啊，这个罪障不能障，就是根力遮重的啊。那么这两种人都叫做不失本性，就是说，只要你善根在，佛陀根本不把烦恼罪当一回事。佛陀最怕就是你善根不成熟，所以你善根不成熟，你就算没有烦恼、没有罪业，就算是个好人也没有用，因为你不是个道人。就是佛陀的眼中只看到你善根有没有成熟，佛陀根本不在乎你的烦恼根，因为这个对佛法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因为只要你光明出现的，你就不怕黑暗，佛陀一旦把你的善根一启发起来，光明能够破除黑暗，最怕就是善根启动不起来，那黑暗就有力量了。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对烦恼业力觉得非常可怕，因为我们光明没有出现，所以相对来说就是黑暗势力就控制了我啊。所以只要你不失本心，那么不管你中毒有多深，佛陀都可以让你病尽除疫啊，这是指的当那一期教化的当期种啊。那么这样讲呢，这些失掉本心的呢就必须又被剩下了，看下一次了啊。我们看下一段，引三复去欲，欲未来义务，某一的欲不灭有损。看经文，
与失心者见其复来，虽亦欢喜问讯，求所治病，然与其药而不肯服，所以者何？毒气深入，失本心故，于此好色相药而味不美。
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了。